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周末，大家还在放假当中吗？我相信我们有些朋友是在放假，有些朋友呢就享受呢家人回来团聚的喜乐啊。
嗯，
那现在也是欢迎您回家哦，回到无限飞行号，跟我们两位呢有一个小时的团聚，不多不少，就一个小时。谢谢您把时间拨出来给我们，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新田还有文慧老师。
对了对了，那当然呢，不仅我们两位了，我们还有呢重量级的嘉宾在我们当中。
嗯，
例如呢我们的拐杖笔记祝玲姑娘绝对是重量级的。不过在这儿声明，重量级呢这个重量不是指她的
体重啊，
而是她的分量。
嗯，最近发现
生命的分量，
我们的文慧老师非常的幽默，就是说什么呢都能把它一扭就成为了一个幽默的话。
好，谢谢。我觉得我是不是被万峰老师呢给操练成功了？
我以为说传染了呢。
没有，他哪儿有幽默啊？他是调皮捣蛋好吗？我是被他呢，好像哎没办法了，只能呢化苦笑为什么？为不知道，
欢乐，
对对对，我已经说不出那个感受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面对人生也是这样，嗯，对不对？
对，
有些时候我们真是苦中作乐啊，
嗯，
那个乐可能还讲不出来呢，
是
就是啊，就各种的点滴滋味在心头。
像是现在假期呢，其实也是有点辛苦的，
对呀，啊，
人很多啊。
你没有出去的时候就不会人很多，但是在家你们就觉得第一天好舒服，第二天好舒服，第三天有点无聊，第四天不晓得干啥，第五天好闷啊，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像是我们今天已经到第五天了嘛，
嗯，
那还有两天放假的时间，
嗯，
可能今天心已经要收一收了。
哦，
嗯，
不行哎，
啊，为什么呢？
因为一收心就会紧张了，有假期综合症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最适合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嗯，
那今天呢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有祝玲姑娘的拐杖笔记，我们还有诗篇导读，进度到哪呢？
进度呢到了诗篇第73篇的10到14节。
嗯，再来呢就是关怀热线，您出场了。那么今天的您呢是我们的刘姊妹。好，
嗯，
健康马起来呢，新田和文慧呢就和大家来谈谈呢秋冬季节呢很容易的出现的一项毛病。嗯，
对的，就是喉咙有痰呐，
啊。嗯，哎，这个好像针对我说的，
哎，嗯，哎，文慧老师，您真聪明
啊！你真的针对我，
我真的
找这个资料的吗？
哎，真的，最近发现呢，可能除了文慧老师之外呢，身边呢，嗯，还有一些我们的同工啊。
嗯，
然后呢，我就听到，哎，怎么我跟他说一说话呢，他就有点卡卡的，就喉咙呢，他说啊，不好意思，咳一下痰，啊，这样。
我发现我平时呢没有这个问题，我就只有在早上做。
嗯，
早上直播节目才有
哦，可能还没开嗓吧。
对，也可能因为起床太早了。嗯，
是是是，那待会儿就可以来看一下了。
是啊，哦，所以呢，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新田老师还特别照顾到我们的需要啊，嗯，帮我们呢找了这一份的资料。待会儿呢，文慧就跟着您呢一起呢来上课，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3篇10到14节。
所以他的百姓归到这里，享受满杯的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哪会知道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增多。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日早晨受惩治。
节与我合意。对信仰的怀疑或是否定，也许是许多基督徒都曾经历过的，甚至是正在经历的挣扎。原因在于，我们实在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中间，而我们的心思却成了两个势力互相征伐的战场。这也正是诗人在此处所经历的挣扎与痛苦。相对比于恶人，邪恶却想安逸，自身虔诚却遭灾难。诗人对自身信仰的怀疑越发的强烈，甚至否定其追求自身清洁的价值。尽管所有真诚来到主面前的人都会相信神的真实与可信，但是不可避免的是，眼见为实常常成为左右人心思的利器。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心态作祟，人总是希望追求金钱，能够立刻从神得到即时的回报，甚至渴望能够付出一分即得百倍。但是当眼见的事实与愿望背道而驰，而周围那些不钱不义之人却又足享福乐之时，这强烈的对比就越发挑战那些追求金钱者的信仰。虔诚若是无法给我们带来现实现世的好处，那它与我又有何益处，又何价值呢？或许换一个问题会更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一个满身污秽的小孩子岂能伸出他脏兮兮的手，然后对他的父母说，你们若不立刻给我糖果吃，我就绝不洗澡。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又活在这败坏的世界中。虽然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赎脱离了罪的权势，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这败坏的身体，我们还无法完全摆脱罪在我们心中的影响。我们恳求你借着真理的灵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既晓得你的善良、纯全、可喜爱的旨意，就让我们能够往你命令的路上直奔。也愿你借着真理使我们成圣，愿你的话能够真实地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得着你真理的光照和引导，使我们凡事不随从自己的私欲，也不跟随这世界的风俗。让我们单单依靠你的真理而行，使我们在凡事上都得着你的称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
放下 自己愿你的荣耀，
真心跟随我主你呼召，不是我只愿为你活。
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你在想高爱和旁守，让我们和你手牵手再回到最初一点原白和你亲密的时候。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55，年轻的奉献者。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自从我放下教鞭走上神学道路，全然奉献以后，12年以内陆续有学生也踏上奉献的道路。想到他们那么年轻， 念完了大学应该投入职场，用他们的专业找一份薪高两准的工作，在职场大展拳脚，赚钱、置业、结婚、生孩子，建立家庭，甚至创业当老板。但是我有不同的学生，念完了大学之后工作一两年，就毅然踏上全然奉献的道路，放下工作，念神学，当上了传道人。作为老师的我，深感欣慰。其中有一个男生小翔，因为我们的教会属于同一个总会，所以交流的机会特别多，加上我有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平台分享生命见证，所以他更了解我的生命和服事的历程。有一天，小翔发了一个短信给我说，祝林老师，我是小翔，我想邀请你来我教会的崇拜讲道，可以吗？小翔很年轻就当上了教会的堂主任，为了支持他的服事，我一口答应他说，可以呀，谢谢你的邀请。问清楚他教会的服事理念和实况，我决定结合我的一些生命历程，宣讲上帝的话语。回想上一次见小翔的时候，是在他的婚礼，转眼六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当上了堂主任，而我离职教会，坐上轮椅，成为了穿梭在残疾与健全之间，四处宣讲商健共融理念的轮椅传道者。我们都期待重聚，一起服侍。服侍当天来到小翔的教会，教会的规模很小，在大厦里面的一个单位。崇拜在星期六晚上，除了一般预备敬拜的年轻人以外，我们几乎是最早到教会的人。小翔和太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也拿着外带的晚餐，小女儿还是睡眼惺忪。从年幼女儿身上，从我和小翔的交谈之间，我看到小翔作为一家之主，教会的堂主任，担子真的不轻。然而我又看到他年轻火热服侍的心。弟兄姊妹陆续到来，从老到少，各种年龄的都有，人数大概在三四十人左右，大家热切地打招呼，话家常，就像一个大家庭，乐也融融。敬拜的时候，不管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大家都肃立投入高歌。从他们的敬拜，我知道这教会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我知道小翔的服事很忠心，也很努力。当我以自己的生命见证神的话语分享信息的时候，大家的回应都很积极热切。小翔更善用我的信息，鼓励弟兄姊妹们追随主，求长进，不要灰心。崇拜以后，陆续有弟兄姊妹前来我面前，对我的宣讲表示感谢和认同。其中有一个青年小恒，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在我讲道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特别留心聆听和回应。小恒来到我面前，不但分享他对我信息的感想，更分享他未来的服事方向。原来他快要外出去宣教了，未来他要先到海外的一个宣教的机构接受训练和未婚妻结婚，然后一起踏上宣教的旅程。听着他分享奉献的心路历程，我为他感到欣慰，我为他祷告，求上帝带领他服事的前路，供应他一切的所需。 祷告完了以后，小恒掏出一个小信封，送到我面前说，小小心意是对你的支持。我惊讶他对我的爱心奉献，怪不得我讲到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到一旁写字，原来是预备奉献给我呢。其实小恒也在为未来宣教筹募经费，然而他对我却那么爱心慷慨的奉献。我感恩收起他的爱心奉献，心里盘算着怎样可以回报这一位爱主爱人的青年呢。等待富康巴来接我回家的时候，我把握机会和学生小贤继续聊天，谈到牧养教会和生活，有恩典也有挑战。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年轻牧者，我知道他的担子不轻，我切切地为小贤祷告和给他鼓励。回家以后，我一直想念着这两位年轻爱主定义奉献自己服侍主的青年。我写了两张鼓励的心意卡给小翔和小恒，连同一张支票奉献给小恒作为宣教的经费，一并寄到小翔牧养的教会，为他们打气加油。我深深为着自己可以给两位年轻的奉献者传道者鼓励而感恩。他们的生命让我想到提摩太前书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是使徒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鼓励。年轻的生命愿意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好好的操练，可以成为合乎上帝使用的器皿。我化用这一句经文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叫人小看你病患软弱，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Don't be afraid, let's go。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以我都做信徒的榜样。
不要叫人小看你病患软弱，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你的生命状态如何，上帝都可以善用你成为福音的流通管子。愿你从今天开始努力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操练自己，好让你的属灵生命更健壮长进，献上自己成为合乎神所使用的福音使者。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Don't pray, let's go。叫人笑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我都做信徒的榜样。爱从清洁的心，爱无愧的良心，爱无畏的信心，命令就是爱。爱要行事端正，爱尽自己本分，爱要时时得胜，荣耀主耶稣。不
叫人笑在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情心情情节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Don't pray, let's go。
五个叫人笑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情心情情节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我都做信徒的榜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
以马内利的主，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现在呢已经是傍晚的6:27:17，哎，不要问文慧为什么能够看得这么清楚，因为我前面有一个大大的时间表给我看见的。
嗯，是的，谢谢文慧老师呢详细的把我们录音间的所有的这个设备呢都报出来了。
是，
文慧老师就坐在我的右手边。
那我是不是应该说新田就坐在我的左手边呢？那我们的祝玲姑娘坐在哪儿呢？他坐在他家中，
可能是办公室，也可能
对。那么他呢就使用他的录音笔，哇，他越来越老练了，
他很专业了。
对，我觉得比我还专业呢。我在外头录音都不一定有我们祝玲姑娘录得这么好啊。那我觉得是因为有心，所以他呢坚持不断的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因为有心呢，他就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录音录得更好，让大家听的时候呢更是享受着舒服的听他的分享啊。
对的，而且呢祝玲姑娘我觉得她还有一个呢更新的那个心啊，就是她很希望呢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事物啊，甚至是新的人。像是呢你看今天的这一集呢，年轻的奉献者呢，他就在这个他学生的教会里头呢接触了一个青年人叫做小恒，然后呢他要即将走向宣教之路的呢。
哇，我觉得好棒哦。
嗯，
特别是我们看到年轻人愿意呢走上宣教之路或全职侍奉之路啊，
是
真的会有一种真好真棒啊。
年轻真好吗？
就是后继有人
啊
你的感觉，你还年轻，新田老师还不会感受到，但是呢文慧已经到了一种要传承的阶段了。所以看到年轻人愿意接棒就会觉得啊好棒啊。
难怪就是老是叫万峰老师接棒，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叫新田接棒。
在我的眼中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接棒。
好的，
哪一个落下了我就要拉他一把，对不对？因为你不接棒的话，那我们怎么退休，我们怎么好意思交账呢，对不对？
哎，文慧老师说出来了。
怎么样？
想退休了是吧？
没有，我觉得退而不休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传承，包括新田老师不要觉得说你现在还年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累积经验，然后把我们的经验呢跟别人分享，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分享的过程。就像祝玲姑娘，我也不觉得祝玲姑娘想要退休啊，她是退而不休，或者是呢她就算在某一些岗位上因为身体的缘故她没有办法继续在那个岗位上像以前那样的奔跑， 但是你看到他在另外一些岗位上，他的生命仍然是为主燃烧，对不对？
对，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份心意啊，就是祝灵姑娘呢对神的那份服侍的心呢，
嗯，
肯定会感染到很多的爱主的年轻人呢，嗯，他们愿意呢去奉献自己。
对，
嗯，
我昨天还是前天呢，我就看到有一则新闻报道，这个新闻报道就说什么呢？嗯，就说呢啊。什么方法可以让一个人呢，就是保持他的心境年轻，
嗯，
而且呢，抗衰老的秘方？
哦，
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
爱主。
哎，你太属灵了。
运动。
哎，这个还可以，运动是任何时代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哎，他就说最新的研究出来了，
嗯，
旅游。
哦，
那如果你不能够去旅游，譬如说，哎，这个长辈现在没工作了，嗯，那么就只有退休金，嗯，要省着点，嗯，对不对？
而且腿脚也不方便。
对，那他说呢，嗯，你到附近的公园去走走，嗯，就行。为什么？他说因为呢，当你去旅游的时候呢，
嗯，
啊，一方面你的身体得到运动，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让你的眼睛看到一些新鲜的事物，
嗯，
感受到一些新鲜的风貌，这是抗衰老最佳秘方。
哎，
那我就在想，我们就算不去旅游，我们到公园去，
嗯，
这也是已经研究出来的，
是
到公园走走就可以让我们解除疲劳。那我们呢整天在电台，
嗯，
例如我跟于新田一起合作，对不对？然后我跟我们的景月一起合作，他们都是90后的，
嗯，
那我就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就一直保持着我年轻的心态。
是，哎，难怪呢电台有些老师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啊，
嗯，
我们的祝灵老师就不在话下啊，
嗯，
然后你看文慧老师、天成老师，你知道天成老师，嗯，他
有个我比天成年轻一点。
你知道他真的有个习惯哈，
嗯，
他就是呢中午午饭的时间呢，有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饭盒带上，然后呢，嗯，就去附近的公园走走，然后坐下来享受他的午餐。
对，他喜欢被阳光晒着那种的感觉啊。所以呢，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年轻，像我们的祝灵姑娘这样生命焕发，那就是呢常常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你说呢，我在家里，那么在斗室之间，嗯，如何有新鲜事物？其实呢上网听听节目，
嗯，
特别是我们电台的节目，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老师的分享，不同听众的分享，你就会呢看到一些新鲜的事物了。例如接下来关怀热线刘姊妹的分享。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刘姊妹你好。
薇薇老师你好。
哇，好开心能够通到电话。
是，
我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没接到你的电话，还好吗？
是，还好，就是这也是有点晕，这一天气一变化，心脑血血不足，看了看吃药了。
嗯，
求神帮助吧。
你的供血不足呢，你说开药给你吃了，那你有没有跟医生就是复诊的时候提到这个你的近况啊？因为吃了药以后要做一些跟进嘛。
那个中医给摸脉。
嗯，所以是看中医是吗？
对对对。
是，我觉得这个供血不足呢应该中医也会比较适合一点的。那你要按时吃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你也需要多动一动，因为我知道冬天呢可能就户外的活动就减少了，但是室内的譬如说拉拉筋啊、伸展啊，
嗯，
那这些要多做一点，不然的话呢你的血液循环不好，很自然供血就不足了。
对对，年龄也大了，下楼不太方便。
嗯，你说下楼不太方便，你们家住几楼啊？
四楼。
四楼。
四楼，我跟老伴儿俺两个在这儿住，所以我到礼拜天也聚会了，几个聚会，以前的时候在家里有五六十人聚会，也那个房子给搭了，在这和跟老伴儿两个从礼拜天回来，回女婿来，还有一个讲到讲的 不很像俺以前在一局在一个地方住，还来讲道，
嗯，
求神帮助给我们祷告吧。
嗯嗯嗯，是。那姊妹啊，您年龄多大呢？
我78虚岁。
78。嗯，但是我听声音呢，您的精神气儿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另外呢，我想冬天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冷一点，那你们可能就是在室内，不要到室外了。而且你刚才说四楼这个上下楼梯其实也不是太好，对脚来讲。那但是在室内还是要多做一点。那我不知道中医有没有叫你泡脚啊？
没有，没有泡，我也就一天两天就泡一回。
那试试看吧，就是冬天的时候泡个脚吧。春夏秋冬，我觉得秋天到冬天，因为我最近也是脚有问题，那医生也是跟我讲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太好，所以他劝我每天晚上泡脚，而且是要泡到就小腿部分哈，差不多要到膝盖了。他说最好就每天泡个脚，那么不要太热的水，也不要泡太长，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那不要太热的水，免得烫伤。他鼓励我每天要泡脚，所以我想你试试看吧，因为现在秋天要转冬天，这阵子我觉得天气的转换会对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些影响。那泡脚是帮助我们那个血液循环的，
是，
嗯，
对对。
那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侍奉，我们也为你祷告。我刚才听的不是太清楚，就是你跟你的老伴参加聚会，你的老伴有讲道是吗？
不是，老伴不会讲，别的姊妹来讲道，我大闺女来聚会，女婿来聚会。
你是说你的大闺女、大女儿、
女婿
哦，还有女婿也来聚会是吗？
嗯嗯。有讲道理，没上过神学，给祷告吧。
所以就是啊，教会缺乏讲道的同工，但是现在是有，不过都没受过神学训练，对不对？
对对，那就听良友电台发给他的，叫全为子小弟兄发给他们。我听大孙子也信，在青岛他礼拜天聚会，那个我儿媳妇也信了。
所以你们是蒙福的一家，你的女儿、女婿，还有你的老伴，还有你的媳妇儿，都信了，对不对？蒙福的一家。
嗯。
那我觉得呢，当然如果有工人，这个工人受过神学训练，能够好好的牧养你们，那当然要感恩哈。可是呢，如果没有工人，或者是呢弟兄姊妹有心服侍，但是没有受过神学训练，那我们也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你讲的劝慰子啊，他能够把资料传给姊妹，姊妹能够在你们当中来分享。还有就算呢没有工人，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我们最好的老师啊，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而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还有可以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嘛，对不对？
对对，圣经是我们的老师，圣经的话。
是的，是的。
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
好，所以我知道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呢？
我到30号那一天过生日。
哦，来，生日快乐！愿神呢赐福你，就如同神殿中的常青树、香柏树啊，身心灵都健壮，而且靠着神，每天有平安喜乐，也求神透过你赐福你的家庭，你所有的亲人。都因着你而蒙福。
阿门，谢谢叔叔，我是老师。
生日快乐，
谢谢你，
不容易啊，78岁生日、嗯、对不对，神陪伴你走过78年对不对、
嗯、
所以那天孩子们因为星期一孩子们要上学啊，那里上班啊，所以没办法跟你过生日了、对不对，
对对，哪个大孙子来不了，二闺女来不了，
哦，
家里的人还有上班的老师，他们都是孙子媳妇老师也来不了，外甥没上班不能回来的，哎、
嗯，
我也不在乎那个大人来了，
嗯，
都高高兴兴就行，嗯，
是，千万不要呢傲娇啊，就是哎，我要等着他们来跟我过生日，因为呢，他们如果忘记了你就伤心，那我们要勇敢一点。大方一点、
嗯、
哎呀我今天生日了、嗯、就像你今天告诉我一样，告诉你的孩子们、嗯、啊，你的晚辈们、
嗯、
我生日了、
嗯、
但是呢我知道你们忙、嗯、啊，没关系，我就是告诉你们我生日了、嗯、上帝如何恩待我、嗯、在78年前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嗯、有我才有你们，
77周岁，70、78，
所以你现在78是虚岁，如果过生日是满了77，是不是？
对对对。
嗯，好，那77岁，生日快乐！感谢神，在77年前，神创造了你，让你有了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感谢主。
嗯，所以呢，如果呢，你希望哎让孩子们知道，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们，但是也告诉他们，哎，你们不用替我过生日啦，不用忙着过来，因为我知道你们呢都很忙，哎，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啦。
是，大孙子那天来电话了，回不去了。
嗯，
我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嗯，
这个儿子呢，他是31号。生日，他晚一天。
哇，那真的是双喜临门呐、啊！你们互相祝福对方了。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愿你手所做的福被满意。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以马内利。祝你生日。
所以你很开心哦，那我还是呢比较担心你的身体，那供血不足呢，一方面要养血，对不对啊，这个血要把它给好好的养起来，那我相信的中医应该开一些药方子了，那北方呢吃这个枣子啊枸杞应该都很方便，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个土方子，我不知道中医有没有跟你说啊，应该因为中医通常是看你的情况啊给方子的，那所以他不一定会开一些呢民间的土方子啊，因为我有一阵子呢也是这个我的血小板呢过少，那所以呢就有人告诉我说，诶，把枸杞子啊啊，咱们中国那个北方出产的枸杞子呢，然后呢把它给蒸熟了啊，洗干净啊，就是蒸熟了，那不要煮就蒸熟了，把它蒸熟之后呢再把它给这个晒干了或者是风干了，然后呢就把它存起来，就像吃葡萄干一样啊，时不时呢就抓一把来吃，时不时就抓一把来吃，又或者是泡水喝，那真的对我们的血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真的就照着这个方子去做了。那如果你嫌麻烦蒸怎么蒸呢，就是呢煮饭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电饭锅嘛，那么上面就可以呢有一层可以蒸食物嘛，一面煮饭一面就蒸食物，你就把那个枸杞子呢就放在上边啊，就这样，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把它晒干了风干了装到这个罐子里，就当葡萄干当零食，也可以泡水来喝，这是一个好方法。
这好啊。
嗯，
我叫老板整理，他怎么我干不了，我怎么研究呢？
嗯，没关系，就让你的老伴儿做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个可以再加个红枣，因为红枣也是补血的嘛。但是红枣要去核，这个里头那个核呢，要把它去掉，不然的话呢，红枣会上火。红枣一天吃2-3颗啊，对身体都是好的，对这个气血都有帮助的。
嗯，他煮熟了以后，他已经给我搁了碗里溜上。
嗯，
这些是都是新枣，新枣没老早甜。
是，对啊，红枣譬如说枸杞子都一样，你泡水啊或者是煮饭啊，丢几颗在米饭里头啊，或者是啊这个粥也行，都行的，这个对身体呢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血啊或者说血啊养起来是很有帮助的，试试看好吗？
好，谢谢老师。
来，有姊妹，我想要为你祝福祷告啊，可以吗？
好，可以。
好，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在77年前你自己亲自的创造我们的刘姊妹来到这个世界，你赋予她生命，而且你还拣选她，让她认识你，让她蒙你的拯救，在神国里成为你的孩子。这一路走来，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丰富，你一直复辟保守你的女儿，甚至她的家人，刚才听到她的先生，她的爱人，还有她的孩子们，她的晚辈们啊，很多都信耶稣，我们为此感恩，因为你实在是太爱你的女儿，你透过她也祝福了她的后代，她的家人。主啊，谢谢你，愿你继续的祝福啊，赐福你的女儿以及她的家庭啊！你知道你的女儿刘姊妹她的宫血不足，所以在这个秋冬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对她影响很大，身体有的时候也因为这样会有一些软弱。主啊，就求你好像保罗所说的，在她的软弱当中你让她经历到你的恩典是够用的，让她经历到你的同在，让他经历到你用你的大能托住他，特别是保护他跟他的老伴在四楼的生活，上下楼梯你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让他们上下楼梯不舒服。我也求你特别的供应他们的需要，那就是他们真的渴慕真理，渴慕有人来牧养他们，可是现在在他们当中没有工人有心服侍的肢体，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在他们当中你兴起更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来彼此的配搭，也让姊妹她渴慕你的时候你自己亲自教导她，好让她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饱足，也透过电台的节目让他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他们也更加能够明白真理，他们的心也因此得到饱足。主啊，愿你帮助你的女儿，帮助她所在的教会，帮助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起追求成长，愿你祝福你的女儿如你殿中的常青树，让她时时在你面前活在你的恩典中，如同香柏树一样身心灵都健壮。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生日快乐，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祝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生为主而活，哦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生命不再空虚，一生为主而活。Happy birthday.
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
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藏着祝福，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大连我过来。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打给我。
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麻起来。
哎呀，文慧老师啊，哎，要注意啊，
我有痰，对不起。
文慧老师，你这一咳呢，不代表不止这个口腔里头有痰啊！
我把细菌传染给欣田老师了。
没有，我都担心您的肺了，这样咳。
哦，哎，我刚开始呢是假咳，但是咳到最后真咳。因为今天呢，我们健康麻起来呢，就是要跟大伙来谈谈呐，哎，秋冬季节，特别现在入秋了嘛啊，我们说一夜之秋，
口干舌燥，
对，真的觉得好像呢，好干燥啊！不但是这个外面的环境很干燥，你都觉得自己的五脏内六腑都好干燥啊。
嗯嗯，是的，没错，还有皮肤，不要忘记皮肤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算是器官吧，也算
最大的器官，
对呀，皮肤。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谈谈，如果你常常咳嗽而且呢是带有痰的话呢，是有以下的五种的情况是都不同的。
对，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哎，第一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喉咙有痰会咳嗽，可能呢就是鼻涕倒流的情况。
嗯，好，我来看看是不是我有这种情况呢。躺下的时候呢觉得喉咙有东西在流动。
有吗？
好像没有。
第二个，
然后呢觉得喉咙黏黏的，会咳出清痰。我只有在坐着做节目的时候会，躺着的时候不会。
哎，
然后还有白天的时候常常鼻塞，但通常晚上咳嗽会特别严重，也没有啊。
哎，那文慧老师就不属于这一种了，鼻涕倒流的情况。因为呢这个鼻涕倒流呢是会造成喉咙啊会有痰呢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哦。
好，我知道，因为我们鼻腔本来就是会分泌许多的黏液嘛，
是，
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你在外头跑着呢，外头的空气也不是太好，譬如说，哎，这个车经过的时候那些废气，还有呢过敏，对不对？过敏一发作，哇，这一些加起来我们的鼻涕就非常多啦。
因为你会发现鼻子啊，然后喉咙啊，耳朵五孔嘛都是相通的，所以难免呢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是喉咙有痰会干咳，火烧心，可能是胃食道逆流了。
这个好像我曾经有过，但是最近我的咳嗽应该不属于这类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胃食道逆流是怎么样，觉得喉咙刺痒，不但是痒，而且有一种好像刺刺的感觉，刺痒，然后有酸蚀感，好像有东西烧着，
对，
对不对？然后常常会有干咳，刚吃饱或者是空肚子的时候特别严重，咳的方式很像呢喝醋然后被呛到的感觉。
哎，他形容的非常的很像，真的很像是那种情况。
对，如果有过这种状况的，就绝对能够明白他讲的，因为我有过，
我也有过，
我知道。
所以我们都试过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喉咙有痰，声音沙哑，可能是慢性咽炎，或者是这个咽喉肿痛啊。
好，我觉得我好像这个 就是觉得喉咙肿肿的，
嗯，
像是吞了沙子一样，沙沙卡卡的，
嗯，
肿肿的没有，但是我觉得我的声音就是沙沙卡卡的。那有的时候会觉得声音沙哑，的确，
嗯，
有的人呢还会伴随吞咽困难的问题。哇，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严重哎，吞咽困难，
这个、
我没有。
就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啊嗯、可能真的是炎症，甚至是可能有肿瘤了。
嗯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慢性咽喉炎呢，通常呢是慢性扁桃腺发炎、
哦、还有过度使用。
对，我也觉得我是过度使用或者是咽喉受伤。嗯，我曾经有咽喉受伤、
哦、
就是喝太烫的东西。
嗯，
就是太烫的汤啊那些，因为我喜欢喝热乎乎的汤啊、
哦、
所以
烫伤这个喉咙。
对对对、嗯、那有那种感觉啊。但是呢这种呢就是咽炎啊或者是扁桃腺炎呢、嗯、它应该不会有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酸蚀感，对不对？
嗯。
嗯嗯，然后呢有些人要注意的，如果你吞咽困难，可能是有肿瘤，特别是有抽烟、哦、喝酒习惯的人呢，你要赶快赶快去看医生。
是的，一定要就医。那么今天我们就谈了三种喉咙有痰呢、
嗯、
的不同的情况。
哦，
第一种呢是什么呢？
哎，第一种我想想看，哦，记起来了，鼻涕倒流。
没错，第二种呢就是胃食道逆流的感觉、
嗯、那第三种就是慢性咽喉炎、
嗯、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你的喉咙会咳嗽并且有痰，是不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哦，
是有 body body， 你就是音乐 watch my body body， 为你我身体会唱歌。
无限飞行号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热线13229966322，
等你来电。我会记得呢，就是曾经看过一个医学的报道，他说呢、嗯、我们很习惯呢就是清喉咙、
哦、
所谓的清嗓子、
嗯、
啊咳咳对、
嗯、
那他说不要太用力、
哦、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样呢反而会伤我们的喉咙、
哦、
其实也不要做这个，
是不是会震到那个那个膜声膜？
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嗯、就是很久之前呢我看到有这样的报道、嗯、所以之后呢我就比较注意，哎，当我清嗓子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清我们的喉咙、嗯、清我们的嗓子。好，明天呢新田老师会带着文慧跟大伙呢一起继续看看秋冬季节我们老是咳嗽是什么原因呢？今天讲了三样、嗯、对不对？
对，明天呢会有其他的两样，而且呢我们还会说说呢以中医的角度呢怎么看痰这件事情。
嗯，哎，说到中医呢，明天应该会有李医师吧、嗯、
当然当然。
嗯，那李医师明天会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明天就是问诊的时间
哦。还不到科普是吗？我本来期待科普。
对对， 还没到呢，文慧老师、嗯、
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每次呢当您听到呢李医师跟我们的听众连线问诊的时候呢、嗯、请您边听呢也可以边为那位听众祷告，因为他一定是有身体软弱需要呢、嗯、中医来啊帮助他的啊。那您自己有需要也可以告诉我们。好，所以明天呢请您要锁定我们无限飞行号啦，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